弟兄姊妹平安，非常谢谢大家的祷告哈。前一段时间这个偏头疼发作，然后就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其实昨天晚上也不疼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是没有睡，可能也是有很多征战哈。不过感谢神，还是能够来到神的家中，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哈。这都是神的恩典，你们也在下面为我祷告哈。那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就在这儿。主，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主，巴不得我们心里都能够有一个渴望，就是能够在这里真实的遇见你。主啊，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主啊，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灵就活了，我们的心就满足了。主啊，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主啊，我们都需要你，求你怜悯我们，借着今天的敬拜，主啊，让我们都能够被更新，被医治，我们都能够回转悔改，知道如何为荣耀你而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运行，也求你自己的大能的手扶持孩子，能够把你的信息传讲的明白，让所听的人都受益处。孩子这样的祷告交托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也知道哈，两周前呢，我们就是我和部分的国语同工还有他们的家人呢，就有一个为期大概5天的一个退休哈，那么我们去到了就是去年感恩节哈，我们教会家庭营啊去的那个基督教营地啊，那真是一个有圣灵工作的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哈。这个营地呢，它每天早上哈10点钟，它就会有一个小型的敬拜啊，每天早上都有啊，也有牧师短讲。那每一次呢就是营地里的人啊都会去参加这个 chapel 哈，我们的同工和孩子们也会参加，大概就将近100个人在那个帐篷下面。就是每一次他的诗歌哈就是特别的感动我啊，所以每一次呢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我相信里面也有几个同工也是如此哈。结果到最后一天，我大儿子实在忍不住了，就问我，妈妈，为什么每一次唱诗你都哭？然后我就说，儿子，我说因为这个地方有圣灵的工作，我说当圣灵向孩子向我啊显明他的这个主耶稣的这种圣洁，这种荣耀啊，这种慈爱的时候，我说我这个被赦免的罪人，我说我面对这样一位神，我怎么能够啊没有任何的感动，我怎么能够不流泪哈。我说这是神的感动，他可能也不一定特别明白哈。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哈，我们每天晚上有一个篝火分享哈。那么其中有一天呢我们这个约瑟组的这个汤米弟兄哈给我们讲了一个很震撼的见证。就是大家可能有些人都知道哈，汤米跟美健夫妇呢，他们去年哈从泰国领养了一个6岁半的孩子，男孩哈 ,Samuel。那这个过去这一年呢，这个孩子的手上哈一直带着，就是他在泰国寄养家庭就是用这个红绳编制的一个手环哈。那么当然托米夫妇就非常想把这个有这个偶像标志的这个手环给他摘了哈，给他剪了。但是呢也不能操之过急，免得这个孩子呢就是有敌意，所以他们就一直祷告等候神。结果他们那天到达营地还没有下车，这个孩子就突然间喊道，他说，爸爸妈妈，我手上的手环断了。他们当时就觉得非常诧异，因为这个手环这么结实，是编制的啊，除非用剪刀剪，他怎么可能自己断了呢？但是他们转眼啊，就是马上就哈利路亚，在心里面赞美神，知道这是上帝的工作，听了他的祷告啊，让这个手环在这个营地的时候断开，好像就是告诉他们啊， 这个孩子身上的捆锁啊也被砍断啊。我相信这里面是有圣灵的工作哈、啊。所以弟兄姊妹，我特别想问大家，你有没有渴望看到圣灵的工作？你做基督徒，我不知道是2年、5年、10年，你个人有没有去经历过这个圣灵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讲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哈，刚才啊敬拜队的哈给我们的诗歌也非常的好啊，就讲到在第七章哈里面啊这个故事里面最高峰、最重要的、最焦点的，就是约翰福音七章37-39节啊，就是主耶稣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宣告，他说：“人若渴了，就到我这里来喝啊。”这个经文上都有哈。他说：“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那么他在后面39节特别提到，指的是什么呢？耶稣这话指的是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哈、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主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讲到圣灵的工作。那么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第七章的这个背景哈。第七章呢，它的背景是祝棚节哈。那么这个祝棚节是犹太人就是三大节气当中的其中之一，另外几个节气呢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哈，都是非常重要。那么第六章的故事呢就发生在逾越节，那么半年之后就到了第七章，就是在祝棚节。那么以色列的男丁呢，他每年有3次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啊去啊，带着土产啊，带着这个贡物呢，他们去朝见神啊，去敬拜，去感恩啊。那么这个祝棚节呢，是一个因为是秋天哈、啊，是一个丰收的节日，是一个欢庆的节日哈、啊。那么百姓呢就非常感谢神过去这一年给他们丰富的啊田产，那么同时呢也是纪念哈、啊，就是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神啊供应他们玛纳，还有磐石出水啊啊，与他们同在同行同住啊。所以在利未记呢23章啊43节哈、啊，有经文是吧？这里说到哈、啊，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这是神说的啊。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特别讲到哈、啊，这个祝棚节就是耶和华提醒以色列百姓，就是不要忘记耶和华神的拯救，耶和华神的恩典，耶和华神的信实，因为神果然领他们到了迦南美地，他们在那个地方有丰富的啊土产，也有房子可以居住。可是你如果读过第七章哈，你会发现在这么一个欢庆的节日里面，却是危机四伏，杀机四起。你看在7章1节、19节还有25节哈啊，这个约翰福音7章1节没有吗？对，他说这是第一节啊，这是以后，其实这是以后指的就是半年之后，从第6章到第7章就以半年之后。那么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啊。然后在19节，主耶稣也问你们为什么想要杀我呢啊。25节啊，他们耶路撒冷的人也说，这不就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为什么啊？当然他说到这个犹太人想要杀耶稣，不是指的所有的犹太人，是指的那些犹太的领袖，他们为什么要杀耶稣啊。那么在第6章啊，这个曾经讲到啊，耶稣在安息日呢医治了一个瘫子，那么他们就说，哎，你违背了摩西啊守安息日的律法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表面的原因。但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耶稣在7章7节说哈，他说世人不能恨你们， 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是因为主耶稣他的到来指证了指出了人的恶，所以世人一定是会恨他。所以如果你回想我们刚开始学约翰福音开头的时候一章五节十节十一节的时候就提到耶稣是真光，这个真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对吧？这个世界是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世人并不接受耶稣这是人类最讽刺最悲哀的一件事情。救主要来救我们，但是我们这些被救的人呢不愿意被他救。这个光照到黑暗里面，可是在黑暗里的人呢仍然愿意待在黑暗里面。这个就是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其实在这个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十七节讲到，你看节气月朔安息日你们都不可以让人论断，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就是说以色列民他们两千多年来一直在这儿过这样的节那样的节，守这样的约那样的约实际上所有的节气都是指向这个实体，就是耶稣基督可是当这个安息日的主当这个节气的主角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却要杀死他。你说是不是非常的可怜可悲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个祝棚节讲到的就是主与我们同在神住在我们当中。那么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这里也特别提到主耶稣是怎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基督才是祝棚节真正的原因。可是在祝棚节犹太人想要杀死耶稣。其实如今我们这个时代仍然也是如此，讽刺悲哀遗憾的事就是人们想要杀死耶稣。你看现在很多的国家政要还有君王在上掌权的想尽一切的办法要把耶稣从家里面学校里面从社会国家甚至教会里面撵出去，要杀死耶稣不让这个坐在黑暗里面死荫里的人有盼望有光有永生。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因为这是撒旦几千年来一直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杀死耶稣不让我们有盼望。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引起了世人的纷争那么有的人就说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个先知，他是基督有些人就信了，还有些人就说他是来迷惑人的要捉拿他要杀他，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但是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你看到这个也是我们要特别警醒的地方。他在十五节七章十五节里面就是这些人们问了三个很具代表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十五节他们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什么意思？他是什么学历什么文凭这是我们人常常会审视人的一个方法那么第二个问题在二十七节然后他说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的，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从哪儿来的？他的背景是什么？家境是什么？有没有后台？ 这也是我们人常常去审视的一件事情。第三个问题呢，就是35节啊，这个人要往哪里去啊？他的结局是怎样？他的影响力是什么啊？所以当我们常常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去问，哎，这个人出身是什么，学问是什么，背景是什么，能力是什么，影响力是什么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已经落入了世俗的虚谈。你看耶稣是怎么回答的？耶稣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个，就是天上。我是从天上来的，我的学问是父神从天上差给我的，我将来要去哪儿？天上。他非常的清楚。可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你有没有觉得你是天上的人？你有没有想天上的事？你有没有说天上的话，做天上的事儿？是不是还是像没信主之前也跟那些世俗的人一样，每天讨论怎么赚钱，哎呀，怎么让你的孩子去这个常青藤学校，怎么能够让他为你光宗耀祖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仍然啊去看这些外表的东西。所以主耶稣在7章24节特别提醒我们啊，不可按外表啊的疑问来断定是非啊，一切的标准呢都是要按天上的标准，就是公平公义。所以我们是天上的人，当我们去看人的时候，看自己的时候，我们要用天上的标准，而不是用地上的标准啊。那么在这段里面哈，特别的给我们一个啊清楚的认识，就是当福音啊，什么是福音啊？福音就是关乎生死的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那么福音的本质呢，就是主耶稣他来到世上要死，为的是换我们的生。也就是说耶稣他的死重新赋予了这个世界有这个生机和转机，这个是本质。所以你看整本啊福音书，就是 四本的福音书哈，它的焦点都在什么？都在耶稣的死上。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上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啊他所说的话，还有他3天以后死里复活，就是讲到耶稣的死是要用无罪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换取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啊一个生的机会。虽然这个福音是白白的恩典，但是是主耶稣付出了极重的啊代价。所以呢，当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当我们唱诗啊赞美啊，看到一些关于耶稣的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省察自己的心，是不是你已经觉得稀松平常、习以为常、波澜不惊，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他每一次一听到唱诗敬拜神，他就眼泪流下来？当他想到这位神，荣耀尊贵的神，为了我这一个罪人来到世上，而且因为我的罪，我应该受的刑罚他都去代替了，而且他为我的缘故上了十字架。而我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是一个败坏的、骄傲的、顽梗的、悖逆的，但是神仍然愿意为这样一个罪人去死。还有什么爱比这个更长阔高深？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你用一生去感谢？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7章想到这些人要杀耶稣的时候，当你想到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真的心不再麻木。那么我们看到哈，这个犹太人想杀耶稣，但是耶稣基督呢，他不惊也不慌啊，他所惦记的只有一件事儿。你去看整章的经文哈， 耶稣只惦记一件事，就是我怎么能够凡事荣耀神啊。在这个七章三到五节哈，这个地方呢就讲到主耶稣的弟兄啊，下面那个经文啊，对，三到五节，他的弟兄啊就跟他说，哎，你离开这儿上犹太去吧啊，他说让这些门徒看到你所行的事儿。他说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那么他的弟兄这样说呢，是因为他们不信他。这些弟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第六章哈五十五节哈，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跟这些门徒跟这些人说啊，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啊。那现在我们都懂。那么当时哈，那些人听了这个话说，哎呀，甚难，理解不了。所以六十一节这里说，他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就是原文是说绊倒啊。六十六节呢，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不再和他同行。就很多人不理解了，不认识耶稣，不真认识他，然后呢就走了，因为他们去找的就是一个能够喂饱他们五饼二鱼的行神迹的那么一个人啊，所以他不理解什么你的血你的肉可以吃可以喝啊。那他的弟兄就替耶稣着急了啊，你这样做不行啊，你这门徒都走了呀，你得去人多的地方，你得把自己显明出来啊，你得让人家知道你。你看这就是人的方法，你知道人的本性啊，我们必须要去接纳这件事情，就是人的本性本来就是要荣耀自己的名啊。从巴别塔开始啊，人就是要塔越盖越高越盖越高，我要宣扬自己的名。可是神，我们都很会回答啊，你活着为什么啊？我们活着就是为荣耀神。虽然我们口头上都在说，哎，我活着就是为了荣耀神，但是你去细查你的内心，你的动机，你是不是真的活着就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呢就给我们立了很好的榜样。他怎么回答他的弟兄呢？在七章六节八节和三十节三次提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满啊。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说，虽然我是神的儿子，但是我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底下啊，我做什么说什么都有神的时间，所以他从来不会越过神的旨意自己去行啊。连主耶稣连神的儿子都这样，更何况我们世人啊。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教导我们很重要的啊一件事，就是你做任何事情之前哈，你要先省察三件事情：动机、时间、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就是动机。你看七章十八节，主耶稣说，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主耶稣做任何事情都是为求神的荣耀，所以他的动机一定是单单为了神。但是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我们是要想为荣耀神而活，但是你去发现你省察你动机的时候，当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并没有你所说的那么单单为了荣耀神，你里面可能掺杂着自己的意思。比如说啊，你坚持的这个想法啊，这个经验还有固有的传统，甚至在你的里面你会有比较、争竞，甚至有嫉妒啊。你做这些事情坚持的并不是单单为了荣耀神啊，这是我们要常常去省察的。还有呢就是时间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会犯的错误，就是我们最不能够等候神的旨意啊，最不能等候神的时间。你知道撒旦的计谋呢，就是让你快急，但是神让我们就是要等候啊，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羞愧也不缺乏。我过去常常跟大家讲这个乔治穆勒哈，他的故事啊，可能现在有些新人不一定听过哈。他是一个祷告的圣徒，他一生当中五万件向神的祷告神都为他成就啊，可以说是百发百中。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到？就是因为穆勒他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他一定要先搞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他寻求神旨意呢，有五个步骤啊。第一就是先省察动机，我这件事情是否能够单单荣耀神啊。第二，这个完了还有啊，这个事情是不是神让我做的啊？也许神是让其他人做，你非要抢上去做，是不是神让我做的？第三，是不是神让我在这个时候做的啊？就是这个时间，对不对啊？你的时候到了没有？第四，是不是神让我在这个地方做的？可能上帝不允许你在这儿做啊，让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做。第五，就是他一定会用环境、周围属灵的人来验证这个是不是出于神，也有可能是他自己教。哎呀，神就是跟我说啊，很多人说，哎呀，神跟我说话了。哎，你神都跟你说话了，我们谁也不能插什么言，对吧？你都带着最高旨意来了，但是他一定会查验。所以呢，他在寻求神旨意当中的这种谨慎态度，就使得他的祷告完全的是百发百中。所以他成为了教会历史当中啊，明白神旨意的最了不起的一个圣徒哈。这是我们特别要学习的地方。那么第三点啊，主耶稣提醒我们的就是方法，七章十六节啊。主耶稣说什么？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拿差我来者的。啊，当然我们很多人啊都有这个圣经的知识哈，我们也有口才能力哈，经验啊，甚至有恩赐。但是主说，你所教训的一定要从上面来，是从圣灵来。当你所说的所做的是从圣灵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什么果效呢？就像这个箴言里面说，金苹果掉在了银网子里，什么意思啊？是能够造就人的，祝福人的，而不是去伤害人的，绊倒人的。你发现在教会里面很多看上去非常属灵的人说出来的话伤害人，绊倒人，可能他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呢，他的方法是用了人的方法，血气的方法，没有从圣灵来，没有在神的面前被纠正过，对付过。你发现凡是那些在教会当中啊，为着荣耀神而活啊，能够依靠圣灵去说话做事的人，他们都是那些花大量时间去祷告，在主面前被破碎、被重建，而且已经是学习过等候功课的人。当然，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完全做到。可能你今天非常的属灵，对吧？圣灵充满，但是第二天你可能身体软弱，导致你情绪，也有问题，灵里就软弱。你可能说出来的话是出于血气的，那弟兄姊妹呢也要有一个认识，就是说，哎呀，你不能因为他这一次说话伤害了你，你就说，哎呀，他这个人的生命就是如此啦，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都是怕我们骄傲，我们要常常的每一天的在神面前，我们来谦卑祷告，省察自己，对付自己，让自己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没有是出于自己的，完全是从上面来的。当我们能够认认真真的去在这三个事情上把关，这个动机、时间、方法，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最后能够得着基督的美好结局。那么我第三点要讲的就是七章十七节，主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你知道弟兄姊妹常常问传道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呀，你帮我看看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我怎么能够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很多弟兄姊妹花很多的钱去买书，上网去听课， 只要有这种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哇，参加的人很多。在这里你看到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明白神旨意最为重要的前提，就是你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什么叫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想法、梦想、喜好，甚至是你的担心、你的害怕，还有你的所谓的分析，你要把它放下来，单单的相信神。以赛亚书55:9说，有吧，应该经文，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你觉得很好，但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你要相信这句话。很多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神，我觉得这个很好，你来为我成就吧。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意念高过神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神的道路啊。还有就是37:5哈，就是那个时候我在那寻求婚姻啊，也是等候的功课啊，非常的不容易。那个时候神就用这句话，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你知道我要相信这句话花了4年的时间，就是真真实实的相信这句话，交完了又拿回来了。哎呀，我真把我婚姻交给你了，万一最后你给我来个单身咋办？万一到最后我错过了怎么办？哎，我这个年龄已经大了，我也生不出孩子来怎么办？太多不知道怎么办，太多的担心害怕。神就是这句话，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看到吗？所以尼图生弟兄曾经说哈，他说向我们显明神心意的，那是上帝的事儿，你不用天天求啊求啊求。我们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负责顺服神的旨意。如果你根本就没有立定心志顺服神的旨意，那神为什么要显明他的旨意？他显明了完了以后，你又跟他 argue， 哎呀，神，你的这个旨意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哎，是不是不合时宜啊？哎，是个对我不太合适啊。所以当你寻求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旨意，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内心深处你并不想顺服神的旨意，你或者是没有信心去顺服神的旨意，甚至你在祷告当中你不敢说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有些人特别害怕说这句话，好了，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万一他让我生病了怎么办？受苦怎么办？单身怎么办？没有孩子怎么办？然后我的老公永远不改变，永远受苦怎么办？让我走十字架的路怎么办？好，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相信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为的是我们末后有指望。你看到哈，这个人生哈，我自己的人生也是这样哈。20岁到30岁的时候，哎呀，我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有安排的人，对吧？啊，我这样那样那样这样啊。人的安排啊，有得必有失，很有限，因为你的眼光看不了那么远，对吧？人心呢，你也识不透，所以在你的人生经历里面，你会发现，常常受挫，常常失败，常常被伤害，啊，那很多时候呢，等到走到这个40-50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受了很多苦啊。圣经上说的没错，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受了很多苦，然后有的人就忧郁症了啊。我也不隐晦哈，我那时候30几岁啊，在神学院的时候忧郁症了，因为过去都是靠自己靠打算，完了之后都没实现，完了就心里面非常的啊忧愁啊忧伤，成疾就得忧郁症了。但感谢主，我信了主了，然后呢我就学习交托，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因为我不交托也不行啊，我都忧郁症了啊，依靠他，然后神就开始带领。当你立定心志决定顺服神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旨意已经在带领你，你已经行在了神的旨意里面。你知道神带领的道路是通达的啊，是不会突然返回的啊。他为我们的安排 安排都是最好啊，我应该就是一个实例吧。你们会来看，最后在婚姻里面，最后神给了个牧师啊，于牧师，于牧师还经常骄傲地说：“你看，你就求了三点啊，上帝还给了你一个 benefit， 我长得也不是很丑啊，就是没有影响下一代哈。”所以他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对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说有没有痛苦啊？我那个时候也挣扎啊，喊啊，叫啊，在神面前哭啊，生怕神不给你，对吧？但是你会发现最后啊，你这个苦没有白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信心被建立，你对神有更清楚的认识，你的生命也更加的成熟，最后你就得着基督给你的结局，就是给了你一个敬虔的老公，还给你生了两个儿子。我那个时候说，哎呀，我这个年龄应该生不出孩子来了啊，生出来也是唐氏综合症啊，那现在两个孩子不是好得很吗？都是 gift 学校的学生哈，然后现在老二也长大了，哎呀，每个人都说啊，好帅好帅。我说是吗？是很帅吗？就是 anyway， 外表不重要，最重要是不是一个敬虔的孩子啊？所以你要相信，你一定要相信，神他是何等爱你，超过你所求所想。所以你因了这个相信，你就说神呐、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他会超过你所求所想。最后我给大家一句话，这是几年前啊，还没到最后，我的意思是这一段的最后啊，就是几年前神已经告诉我，他说你要带领教会专心寻求神的旨意，竭力明白神的旨意，最后一句，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如果你没有一个想完全顺服的心，你就不能够寻得神的旨意。好，最后一点哈，就是最重要的高峰哈，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哈，人若渴了，就到我这里来喝哈。所以这段经文刚才唱歌也唱，唱诗也唱了，读经也读了啊。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主耶稣他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宣告啊，就是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你知道祝棚节有一个取水的仪式哈，就是每一天节气当中每一天，这个祭司就会去那个希罗亚池用金罐子取水哈，然后呢就带到圣殿。最后一天，在这个最大的日子里面，他们要进行七次哈。他每一次取水的时候，那个诗班就会唱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的，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那么主耶稣呢，就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呢，有一个宣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千百年来，这个取水仪式所盼望的救恩，泉源所预言的，所盼望的，就站在你们面前了，但是他们却不认识基督。啊，那么在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节、十四节，啊，这个地方是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人妇人的对话，啊，就说到人若啊，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也是这句话，我所赐的水在他里面要成为泉源直到永生。在六章三十五节，主说我是生命的粮，然后到我这里来不饿，信我的人怎么样，永远不渴。我们都知道这个祝棚节哈，他纪念这个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哈，他有两个很重要的神迹，一个就是天降玛拿，还有一个就是摩西击打磐石出水。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在这里就特别啊说到主耶稣就是那磐石的活水啊，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哈，他说是出于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主耶稣就是那个活水。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耶稣，我们里面都有一个渴望啊，你自己去看，你是渴望被接纳啊，渴望被认可，渴望被爱的。所以呢，在你没有遇见主之前呢，我们就会穷尽一生哈，时间精力哈，我们去好好学习啊，好好工作，让自己变得很优秀啊，我有一个好的背景，这样呢人家就能接纳我啊，人家就能够爱我。结果你发现事与愿违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常常啊失落、失望啊，甚至是迷茫，甚至是痛苦啊。 啊，并没有你预期的那样一个满足哈。还有些人找不到，找不到怎么办？好，吃喝宴乐，在吃喝宴乐当中，我要有一种啊，这个被满足啊。我过去没信主之前，就是十年在外面吃吃喝喝啊，还是没有办法满足我内心的空虚。那还有现在很极端的那些年轻人，他们会怎么样？赌博、毒品，因为毒品让你很嗨啊，上瘾。其实大家只要看所罗门写的传道书就可以了，因为所罗门王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智慧、最有财富的王，他在传道书里面已经给我了我们人生最好的总结。他是怎么说？他说：“日光之下无心事。”怎么样？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最后他来了一句最重要的：唯有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所罗门王他比我们更有能力去寻求满足他里面那个空洞空虚的方法，他说都没有用，只有上帝。所以人里面的空洞只有主耶稣能够填满，事业、金钱、成就都没有办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你喝这个水还要再渴，但是你喝主耶稣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或许你是在原生家庭里面被扭曲过的，或是你在不幸的婚姻当中是受伤害的那一方，或者你也被你的儿女搞得焦头烂额啊，甚至失恋、失业、失婚，甚至失去健康。这就是一个饥渴的表现。当你渴的时候，你要到主耶稣这里来，因为主耶稣要救你，要满足你，要医治你，要帮助你，要爱你。昨天呢，我去了马可小组哈，就是在孙姨和段叔家。然后呢，哎呀，我看到有很多老人家哈，是他们的邻居来了。哎呀，我看到老人家真有福气，他们都是来了教会一次两次，哇，就认识耶稣了，就接受耶稣了，哇，心中非常的喜乐啊。我就觉得这些心中渴慕耶稣的人真是有福。但是最美妙的事情呢，昨天是狐狸姐妹的爸爸70岁的生日哈，我们一起为他庆祝生日。老人家前一段时间信了主哈，结果那天呢，狐狸的妈妈也信了主。昨天感谢主吧，而且感谢神，那是圣灵的工作。而且狐狸姐妹昨天的分享特别好，她对她的这个癌症这种病痛，她真的看明白了，就是在这个病患当中、艰难当中、苦难当中，他真的跟神的关系更加亲近。而且其实我昨天也跟他们说，我说你当有这个病的时候我也很难接受，因为他很年轻，我为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很清楚地告诉我，他的这个苦难为的是他的家人能够信耶稣，能够跟神的关系更 close。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有苦难，苦难有两种结局，一个就是白白受苦，得了忧郁症自杀，还有一种结局就是你在苦难当中你得着了基督，你认识了基督，苦难就成为了祝福。那么还有一点哈，在这一段里面哈，主耶稣还说到38节39节7章哈，他说信我的人要怎么样，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他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信他之人要受圣灵啊。那个时候呢，就是主耶稣哈，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后3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在地上显现40天，然后就升天回到父神的那里，就得了当得的荣耀。之后，那么耶稣基督就得着父神所应许的圣灵，就差遣圣灵来到回到世人中间，开启了圣灵时代。所以我们现在的时代就是圣灵时代，每一个人借着圣灵重生， 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耶稣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那么因着圣灵，我们里面是有什么活水的泉源，就是可以流淌不止，可以成为别人祝福的啊。为什么说福杯满溢哈？所以呢，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了解圣灵的工作。有很多人对圣灵没有清晰的认识哈。这个首先就是有圣灵内住、圣灵充满和圣灵复兴哈，是不一样的。圣灵内住就是指的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圣灵住在了我们的里面啊，主耶稣的生命、圣灵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这是圣灵内住。那么什么是圣灵充满呢？你看《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人圣灵充满，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们这些人的特点就是说完完全全遵行神的旨意，随时随刻彰显基督的生命，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当你每一天定义的按着圣经的旨意去活，按着耶稣的生命去活，你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你所说的话、你所想的、你所做的就是基督，不是你。那么什么是圣灵复兴呢？在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了那个五旬节哈，那个奇妙的这个神迹奇事哈，就是这一群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同心合意，持久的恒切的祷告，带来了圣灵的复兴啊。你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这彼得一讲到五千人信主，哎，我在这费半天劲，可能几个人信主，这些那个余牧师出去讲到可能十个人八个人信主，一讲到五千人信主，你看到过这种场景吗？病得医治，然后呢祷告以后地震动，然后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就说各国的方言啊，我到现在还让粤语愁得要命，就是说了半天也说不出粤语，英文也很费劲，我就一直在求上帝啊，圣灵复兴，让我能够不要被语言拦住，可以去传福音啊！医病赶鬼，神迹奇事随着主的门徒，这是大复兴。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有过很多的大复兴，所有的大复兴，包括今年二月份在美国的 Asbury， 我也跟那个两位同工去过那个 Asbury， 所有的大复兴全部跟祷告有关。当一群被圣灵充满的、定义要活出基督的人，他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就会带来圣灵的复兴，就是圣灵会亲自的介入。你知道圣灵复兴是何等重要啊？它带来的是什么力量？翻转，翻转的力量啊，就是人的心被翻转，婚姻关系被翻转，你与儿女的关系被翻转，教会从软弱中变刚强，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无论是政府啊，无论是国家啊，政策全部被翻转，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配偶啊，怎么跟他说，怎么请他吃饭，他都不信，对不对？我们的孩子不管怎么教导他，想尽一切办法，他就是跟你玩游戏，被捆绑。因为我们没有圣灵的能力，没有那种圣灵翻转人心的能力啊。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哈，主耶和华说什么？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啊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末世是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们的政府抵挡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同性恋啊、离婚啊、堕胎、大麻合法化呀啊，完全惹动神的愤怒。你知道格里汉他的太太，他叫 Ruth， 跟我一个英文名，他说死之前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若是神不对美国实行刑罚，神就要对过去的索多玛、俄摩拉城市里的人道歉。你们听懂这句话吗？我跟你讲，我们所生活的国家，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盯着我们自己眼前那点事情。你是神家的人，你是天上的人，我们要同心合意在一起， 祈求渴慕圣灵的来到介入，因为这个时代需要翻转，这个地方需要翻转，许多的人许多事情是需要被翻转的。最后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可能有的人已经听过了，是在十几年以前哈，我原来也是带领这些年轻人，我们就常在一起祷告啊。在一次祷告当中，就是我原来听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老人家在海滩上啊，就往海里面扔海星哈。然后那些年轻人就跑过来说，哎呀，老人家，你这样海滩上那么多海星，一个一个扔回去，你能救多少海星啊？那个老人家就说，我扔回去的那个他就得救了，是不是很好呀？对呀，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我们要努力的救人啊，不管能够救多少，我尽力了。但是就在那个祷告的时候，神就跟我说话，为什么你不带领这些年轻人一起祷告，求海浪上来？因为我是在海边长大的，你知道海一涨潮的时候，哇，那个浪马上就上来，它可以把所有的海星卷入大海，他们就都得救了。所以我特别盼望奥城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求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复兴，圣灵的充满。你就算把于牧师复印十份，把我复印五份，把执政也复印个七八份啊，还有这些年轻的八零后九零后 Helen 建荣，你觉得这个教会哦可能增长哦三百人啦啊，孙怡段叔也复印个十几份，哎呀老人家好多信主了，可能五百人。你知道有多少人没有得救？你去看看你在中国的家人，看看十四亿中国人，你能救多少？所以弟兄姊妹，奥城教会不是要成为一个多么大的教会，多么了不起的教会，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立定心志，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求圣灵工作。只有圣灵的工作才能够让你那些顽梗悖逆的家人信主，才能让你的儿女改变，才能让你的婚姻改变，才能够让十四亿中国人可以伏在神的面前，承认他是唯一的真神，这个国家是属神的，他才是真正的神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很软弱，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单顾自己的事情，没有顾神家的事情，我们的眼目单单盯着自己的小天地，没有去看到有这么多失丧的灵魂遍布全地。主啊，求你不断地用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些失丧的灵魂，看见这些末世黑暗衰败的光景，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立定心志，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圣灵你大大的工作降临，以至于所有一切不合神心意的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被翻转。愿你的名得着最高的荣耀，愿你的名再一次被高举。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